我们还是从第五章的第五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一节好了，我们把这段把它读完，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先读一遍，我们起来读。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也都要如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神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勿要谨守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啃咬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的苦难。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这样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时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读一段经文都知道，这是整个书信最后一些的提醒，或是这个书信最后一些的所谓的安慰甚至鼓励，所以提这些话。那在安慰鼓励当中呢，当然直接说这个受苦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在苦难当中神与你们同在。有时候一种的安慰呢，也是其实你们受的苦不是只是你们受而已，众弟兄姊妹，一说信靠主人都会有这样的苦，这是另外一种安慰。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困难来的时候，总是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那有一次我在问说为什么是我，说主说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是你，因为别人也是这样啊。突然就好像醒悟过来，好像在你困难当中你觉得好孤单的，在困难当中你觉得好像你比别人都来的所谓的好像辛苦，好像承受的比别人都来的重。所以呢，当你发现原来不是你一个人在受苦，所以团队是很重要，服侍手有个团队是很重要。坦白说，在面对一些的煎熬的当中，有一伙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一个教会的生活是不可以少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有人说哎呀，我在家不用来聚会啊，看看电视就好了，我在家里面我自己祷告就好，我同意。你是很尽这个忠心的，或者很专心的，但是有一个的福气，这个叫做群体的福祉。因为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时候，一个人犯了罪，罪就进到这个世界，一个人把这个罪挪开，整个罪世人的罪就挪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常这样说了，有时候走过这个 Starbucks 那个街口，有时候有人在那边卖东西，卖那个水果，昨天居然还有荔枝，还有卖荔枝的。我在当时一个问这现在还有荔枝，他说最后批的，还蛮贵的。我说好吃吗？他先生你就吃一个看看。换句话说，你吃一个你就知道，但是这个荔枝还不太准的，因为荔枝很多根插在一起，葡萄就比较很准。葡萄一挂的话，那个葡萄甜的话，就那颗大概那挂都会甜。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所谓一个教会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一个群体的生活。很多人说我自己追求就好，那当然有些是蛮追求的，所谓的甚至跑很多的特会。不过有时候问他跑特会的那时候，我就他聊多的时候，我说你在哪个教会？其实我常来灵恩堂，但是我也不常固定在这里。有没有在小组？没有。有没有在哪个牧区？也没有。不过他真的跑很多的特会。所以常圣经讲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家，这是圣灵所居住的殿。讲到很多关于这个叫做，常常我们用这个叫恩膏，这个叫做 corporate。就是群体的 anointing， 那个的力量，就像我常这样说，一个，所以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所以这个，所以我常说，如果我们开一个福音中心，我希望最少有50个一起去开，不是一对夫妇去开，不是一对夫妇带几个人去开，如果在50人当中 有传道人夫妇，有这个五六个核心的这个家庭，然后再加上一些的弟兄姊妹啊，用这句话叫拉拉队好了。你会发现一个炭丢在那里，风吹雨打的时候很容易就熄掉。如果我50颗炭放在那里，风吹雨打还是可以蛮撑的 一段的时间。所以我常碰到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我就问你在教会吗？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他没有教会，他没有教会生活。所以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啊，好像有点流浪在外面，没一个家。请问你受伤的时候哪边 得安慰得医治？你失望的时候谁来鼓励你安慰你？哦，我找神就好。我同意，我真的很同意，因为你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我也相信神也告诉你说，孩子，你的弟兄呢？你的姊妹呢？你的家人呢？所以圣经讲到很重要，不仅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在整个的团队的里面，当然讲到做长老的、做领袖的应该怎么样。那这时候也讲到，从第五节讲到我们这些所谓怎么跟从领袖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跟从领袖的不代表说他一定是小孩子很年轻，代表在整个的教会的相处关系那个次序啊，有领袖，当然我们上面有遮盖，那底下我这个被遮盖该有什么态度，就叫顺服啊，叫做谦卑啊。所以你跟一些弟兄姊妹或是一些的信徒跟他谈谈手，你就知道有些你可以带的，有些你是带不动的。不是他好不好，不是他爱不爱主，基本上他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他不能够顺服。所以我常常说，哦，牧师他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够顺服。我说要把这两个分开，这个人本身是不这么的完全，坦白很多地方甚至不值得你效法，但是现在把神放在那个的位置上，从那个角度来讲你就要顺服。这不是我讲，这是这个在圣经里面，包括保罗报，你要顺服那个执政掌权，你要顺服那个君王，那君王甚至罗马人，甚至罗马的君王，这个是你真说他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他整个道德行为是很糟糕，确实你要佩服他还真难。但是保罗说，因为神这时候让他成为君王。我最佩服是大卫讲这个，大家说，哦，这是一个机会，哦，这个扫罗这样的追你啊，杀你，那这时候就把他杀了算。我说不可以，不可以去碰神的受膏者。所以这是我很重要的。所以在我的服事当中，包括以前在公司，纵然我的老板真的有时候真的很糟糕，包括他的道德、他的行为啊，从某角度他生命虽然年纪大，但是真是里面充满骄傲，可能是撑的那样，他怕人家不尊重他，有时候真的让你非常非常的真的很别扭、很生气。那你怎么办呢？再说不是因为这个人，是神这时候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一方面是给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回转，一方面是让他有这个机会帮助我们的信主的人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考验的机会。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常放在心里面，不要一想一想的啊。所以我常这样的说，这是我学了几十年，当你碰到这个所谓不如意哈，这个挫折事情的，不要这么快就反应，先给神5秒钟，敬拜神。昨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就讲敬拜他。洪水泛滥，神作着为王。你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很多很多的忧伤，很多很多气愤，在困难当中。不过你要总要想到耶和华作着为王，这不是讲讲而已。所以在祷告敬拜他站，然后底下说，神啊，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我怎么样处理，这个人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怎么样处理。我讲这些不是我一下就会，只是说这些年操练过来，好像这样的作秀，给神5秒钟，其实当然不可能5秒钟，你这样的一些操练中最少是几分钟。当你开口的时候，你第一个你的态度就不一样，等你开口的时候，你对那个事情的那个看法就不太一样，你不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面。所以这边讲到要谦卑，以谦卑束腰，甚至用这句话要自卑，基本上是一个字了。一个就是你要谦卑，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是名词，你要自卑，这是一个动词 humble yourself。 因为前面 彼得给一个理由，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基本上这是出于这个箴言，应该是第三章那边所说的。所以这箴言的话，所以神会阻挡那个骄傲的，但神会所谓的提起这个给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第六节呢，那边讲到，所以你们要自己束腰，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这边我只提出两件事情，一个从文字的角度，伏在大人神的手下，这有两个意思，伏不伏是你的选择，你自卑不自卑就很难伏了，所以愿意不愿意走在神的手下，这你自己要做个选择，要不要伏在大人神。伏在大人的手下，在旧约里面最少有两个意思， The hand of God 或者 The hands of the law， 讲到这里最少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管教，就 discipline， 这边所讲到就是管教，最少有这个意思。第二个呢，神大人有另外意思，就是神的拯救 deliverance， 所以 discipline 两个 D 很好记的，一个叫做 discipline， 就是神的管教，在神的手中，神的手，你在神手中会有两件事情发生，很可能就是神的管教，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就是神的拯救。那当时可能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神管教你学会了，你学会了，我学懂了，神就拯救我，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看过去，因为看过去你就很多疑问，说我做错了什么。当然你可能做错要悔改，很可能没有做错，只是让你的生命有个更可以更成熟的操练，所以跟过去没有什么，跟现在很有关系，跟现在的你很有关系。你成熟了吗？里面还有肉体吗？还有血气吗？所以过去犯的错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现在你成熟，但是每次为圣经讲到为主受苦的时候，你要看将来，过去很可能就很多的软弱缺失，现在是你是我很多的不成熟，那另外一个要看将来，将来是什么，就是为主受苦的时候，将来这边所说的你会得荣耀，或许用另外一句话会让你升高。那这句话呢，应该这样的说，你可以讲是这个叫又是回到这个末世论，所以初代的教会都讲，特别对主的再来，末世 eschatology 是非常非常看重的。主的再来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当然他复活升天等等，否则我们也就应该不需要再留在这个世界。人来留在这世要为主做见证，要这所谓服侍主，或者把福音传出去，带人认识耶稣。但不可否认的，碰到困难受苦是必然的事情。那完了以后，那你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呢，对将来，所以升高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就从时间角度来，一个呢就将来最后主来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就是到的时候，在某个过程当中你走过来了，整个事情就翻转，整个事情神就让你所谓的，所以圣经说不要自己伸冤啊，神会不替你伸冤啊，不要去吵，不要这个呢，真的每次我发现如果愤愤不平伸冤的时候，本来我都没有错的，因为我生气，因为我里面的那个苦毒了，因为我里面的那个所谓的嫉妒了，甚至心中觉得我要把这个人给他摆平，本来我还没有犯罪，搞了半天变成我也犯罪，所以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我不能够存那个怨恨的心，这个是一方面，对我往前面的路走前面没有什么好处，对我现在在那边打转走不出来绝对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当我们要碰到困难的时候，前面说你要继续的立志为善，千万不要因为要把自己交给那造化之主，因为你活着神创造是有目的的，神会负你的责任达到你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会觉得啊，这样受这么多苦冤枉了落空了很大的损失，不用，因为神一定要负你的责任，因为他创造有目的，不可神不会让别人改变神创造的目的，除非你愿意，除非你软弱，除非你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不是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上面说你要立志行善，因为你把自己交在那个造化主的手里，这第四章那边末了说， 那这边也提到一件事情，所以真是彼得不断的这样的提醒鼓励我们，神会让我们升高。你从最简单的角度，神会为你伸冤，这一件事情，神会证明你是对的，所以你不用去那个。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直到末后的时候，神会把一个所谓的冠冕，我们在这天也谈，或是最后用圣经另外一句话，叫做奖赏，为我们来预备。所以我们在做领袖的，应该怎么去抓住，好好守住神给我们的那个机会，怎么去做出一个领袖应该有的榜样。我们这个是被遮盖，被领袖来遮盖，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的领袖不是百分之百完全，绝对不是。所以我们的回应的态度是什么？最小最重要的就是你尊重他吗？你顺服他吗？讲到这时候，牧师为什么要顺服那个传道人？为什么要顺服我的老板？你看他这么糟糕，不见得他这个人是配得你或者值得你去模仿去效仿，确实甚至不值得你去尊敬。但千万不要忘记，他现在有的这个的位分，从神的角度来讲，是神给他的，有很多的理由我们解释不出来，甚至对他，甚至让就是有这个机会，你会跟他生活在一起，或者说做工在一起，都有神的目的在里面。很多的理由我们不见得讲清楚，所以我常这样的说，我很感谢主。当我碰到一个老板的时候，我那时候30出头，他60几岁，他真是我很难接受这个老板，在做事的时候。他是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大老板，就是 owner 一起成长，所以现在他就是倚老卖老了，或者说以这个靠就用现在的话叫党国元老。那处理事情，他的道德我觉得，我不能够接受。我真正求神帮助啊！我说神的帮助我，让我换个部门，让我换一个。最后有一个，是从 DuPont 把它挖角过来的。我们就开一个生产线做引染，而且引印啊，这个东西 OK， 这是纺织一样的，有一种是染色，一种就印花，做一条完全一个新的生产线。他在杜邦啊，他拿了蛮多的这个专利的，所以我们为了那个要进跟别的公司竞争，把它挖过来。这个是一个波兰人，所以我们常会碰在一起。他的英文坦白说我不太听得懂，可能我的英文他也不太懂，因为他的口音很重，波兰。不过我们两个凑得很好，他也比我大个，他也是准备这是最后一个要退休。他做错的时候他说 Jim 你要不要过来我这边，我听得很开心，他要把我挖角，就同一个公司啊，从另外一个部门把他挖角到这个生产线。没想到的，我的那个时候的老板很生气，就告诉我的大老板在上面几个，这总裁，然后总裁上面发个命令，整个公司不可以动这个人啊，就 Jim， 就是我的名字啊 ，James， 不可以动他，没有人可以动他，他就呆，我更气得不得了。我学了蛮多功课，跟这个所谓不喜欢的这个老板，但我说不讲，真的，我还不认为我是完全是血气，我觉得不喜欢还蛮有道理。我就开始因为倒过来，我突然发现，既然他是我的老板，我就尊重他。在外面的场合他蛮喜欢拉着我去，因为很多 technical 事情我比较容易解答，虽然他是这么在这一行业这么久，不过有些东西搞不清楚。有人就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来解释呢？为什么一定要给你老板解释？我就说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有人就替我打抱不平了。所以有一次也是一个我们一个产品出于一个新的产品被这个买家退完，那个是 CS， 那时候 CS 在美国是很大的，现在美国 CS Walmart 要比较大多了，以前 CS 是蛮不错的，他退一些货。那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好。那我的老板呢，就我那时候直出来就拿个东西给我看，我看以后我说不是这个东西不好，是他们做这个 testing 的时候没有把它做好，所以错了。那我说把那个 sample 给我，我就把它处理一下。其实最简单的处理是，就是拿个牙刷给他刷刷而已。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板拿去给他看，你看，叫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他看，当然好了。我说这是你刚给我的东西。哦，他兴奋的不得了，因为那个对方要退货，就不订我们这个东西。
他马上召会，甚至把他的老板，就我们的老板的那边找来。他说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他问题。所以把有关的 design 的，把 manufacturing 的，把这个所谓 salesman 通找来，意思说他就很神气啊。我们就没有问题啊，对方怎么样讲啊？这个你们这个 salesman 他就也不搞清楚，就这样。哦，他那天呢神气的很，就在神气的时候，居然有一个人，那个也比我大，就是年纪也比我大，在公司也比较久。他最后就笑笑，就对江说：“江，你也不要这么神气。”他说：“我不相信你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是 Jim 告诉你的。”哦，他脸通红啊，好像喝醉酒一样。这是一个这个 Irish， 是一个爱尔兰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会帮助你升高，帮助你升高。你吵什么？争什么？本来你都没有错的，就是因为争啊、吵啊、恨啊、愤愤不平啊、苦读，到最后反而你变成错的比他更厉害。我要感谢主啊！最后这个叫 John， 他把他找去 ，Jim， 为什么你不愿意替我做？但是我很难说我不喜欢你，我怎么能够跟他说我不喜欢这？哎呀，我说我的 baby 快要出来，我的妻子要怀孕，他说我需要，另外那边说给我薪水多一点，所以我就其实是同个公司，其实在公司里面跳薪水不会加太多，要跳公司薪水才会增加的多。Anyway， 在我公司做事这么久，他是给我加薪加最多的，本来都是3%，他给我加超过20%。居然我可以买房子，然后一年以后他就不是我的老板，他变成我的同事。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人为什么跟不信人一模一样，争啊、吵啊、嫉妒啊、苦读啊，哦，愤愤不平啊，好像没有神一样，好像我们的神有神，但我们的神是不看过我们的神，或者我们的神是不公义的神。我在解释这个话，就到时候他必叫你升高，他必叫你升高。OK， 我们很快就进到第七节。刚刚我讲这一大堆，是在解释，在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刚刚我后面讲这一大堆，甚至用那个例子，是要解释第七节。你有忧虑吗？你有愤愤不平吗？你心中觉得很委屈吗？甚至不知不觉好像痛苦那个思想卡住你，慢慢产生一个叫做坚固的营垒，慢慢产生一个苦毒在你里面吗？你把忧虑卸给神，卸给这个字中文我觉得翻得很好，意思说完全丢开的意思。不是卸给神，神啊，这个人对我这样，这个事情这样发生对我吧，主啊，我就交托给你。但是从来没有卸给神，因为一想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那个东西还是深根蒂固在里面，而且在思想当中的时候，你会越思想又多一层的这个忧虑在里面，好像那一句话，因为他顾念你们啊，这个是相对于这句话我们这样听的，好像没旧约也讲到很多顾念啊，神 care。甚至用顾念叫眷顾，也是用这个字，就是说他就是说眼睛在你的身上，意思说顾念，不能你怎么说的。那当时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也讲你不要挂虑，耶稣说因为天父顾虑你们。相对于，如果我需要把这个背景，相对于当时罗马的那个政府那个时代，或是那时候的希腊文化，特别在希腊文化当中的神，基本上这些神是不会顾虑的，眷顾人的。这些神自己顾自己都顾不来，这些神为自己的那个私欲，所以两个男的神打仗是为了要争一个女的神。你读读这个罗马，他们叫做多神的这个观念，在他这是他们的这个信仰是多神。这些神呢，从某角度上软弱到程度，败坏到程度，这些神自己顾自己都顾不来，所以相对于他不肯顾我们。整个的用这句话，彼得用的时候是用这个成为一个背，因为这些的所谓初代信主的，对他们讲神的观念 是不太容易，因为从那个弄的假神的里面要转成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OK， 很多很多的方面，慢慢最后，难道这位神这么忙的神，我包括基督徒今天讲的这事情，难牧师啊，这么斗斗大的事情还要跟神讲吗？哦，要听神的声音，你买两个这个生菜勺，要问神说你喜欢哪一个？神要管你这种事情吗？这么小的事情要管吗？哦，这种事情我不会祷告的了，这种事情太小了，我要大事情才祷告。我在解释这句话，这样的神是顾念你的神吗？就像一个妈妈对一个 baby， 一个30个月4个月的 baby， 那个妈妈的眼睛是从来没有离开那个小孩。先不说那个小孩有没有在叫，就是那个小孩躺在那里，妈妈在左边，总是很快就回头看一看。这个叫顾念。我试着解释这句经文，我是意思说，你的神、我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像一般的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都管不了。哦，所以呢，他为自己，哦，这个香，这个上的不够，这个水果不够新鲜，他就生气。那我们这些拜他就害怕了，是不是？就不灵了。哦，他不听，他不顾念我，因为我们给他的不好。所以说，可能这个神呢，拜很多人去拜他，所以他怎么管得我呢？所以可能我需要吸引他多摆一点，多给一点。我们的神是这样吗？倒过来，主耶稣原话，神都会眷顾一个小麻雀，神都会去顾念那些的所谓的野地的花，他们不织不纺，他们穿的比所罗门王穿的更漂亮。这些鸟不种不收，神且养活它。那个是登山宝训讲的话，叫做不要挂虑，不要忧虑。结论是在这里，一个基督徒，你挂虑会忧虑，包括你碰到一些的困难，包括一些的所谓为主受苦。若是我们不能够卸下这一些，让我这样的说，这叫犯罪，很重吧？什么罪呢？这叫不信的罪，不信神的罪。那这个不是我故意用这个话，好像来，好像来论断你们。这是有一天说，孩子，你犯罪。我说我犯什么罪？因为你没有卸下你的忧虑，这有什么犯罪？难道你不信我是看顾你的神？难道你不信我是有能力负你一切的责任，从最大的事到最小事神吗？你真的信得过我吗？那时候我的思想刚好是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些，应该第十章保罗用到这些话，当这些摩西带这些以色列出去的时候，这些人这一代的所谓的跟从主人，大概没有一代像他们这么的认识神。经过红海，在旷野40年，没有饿过，用圣经话，也没有这个脚也没有受伤，也没有给蝎子咬，也没给蛇咬。然后还有神的律法，没有一个这个人类没有一个 generation 像他们这么认识神。但是保罗用句话，这些是叫做应着景象。这些不信，这些人怎么会不信呢？这位神怎么会不信啊？经过这么多经历不信，那还谁还信呢？原来不信不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认识这位神，有没有经过，不信是说就是你认识这位神，就是你经过这位神，但是你没有相信他，你没有信靠顺服他，没有卸下一个生活里面你我常常碰到，就像受苦是我们的 lot，就一说受苦就是我们的这个份，是我们那份。你不肯做一个基督徒受苦，做一个基督徒就像不信的一样，都会碰到忧虑，分别就在这里。你有没有 cast away， 这个叫做卸下？没有的话，基本上我们今天没有生活在信靠主的里面。如果今天你还在带着很多的挂虑担忧包括在里面，你没有生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呢，今天讲到神同在是金粉落下来啦，什么东西哦，神同在是软软的，很热了，是光，我都同意。 但是神的同在是在你的生活的里面，神的同在是你一个属天的生命的一个彰显。最大的彰显是什么？你卸下了一切的重担。一个 baby 还在担忧，哦，当然我等一下会不会有奶喝吗？一个 baby 还担忧等一下冷了以后谁给我穿衣服吗？他知道他的妈妈眷顾他，用这个字顾念他，叫做眷顾。眷顾特别是眼睛看得到，其实一个字通用。那看了以后，你要知道，当这个亚伯兰带了以撒上山的时候，然后什么都弄好了，其实这时候以撒不小了，最少十几岁了。这时候呢，以撒就问一个话，爸爸，什么都有了，那献祭的物在，那个物在哪？献祭那个物在哪？所以圣经很出名一句话，耶和华有预备，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要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预备这个字，希伯来文里面用一个字叫做看见。亚伯兰说不用操心，孩童不要操心，因为神有预备。希伯来文是用没有这个预备这个字，是用这个神有预备，意思说神看见，神看见一定会你预备，神预备是因为他看见。所以这些经文，如果这位神是这样的神，你还不能够卸下 cast off 你的这个所谓的忧虑，请问你真的信神吗？当我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从大到小，从现在到现在，过去现在将来都这样的看顾我，我还背着那个挂虑，背着那个愤愤不平，背着一些的害怕，你说我是一个信神的人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你没有遇见过他，否则这应该不是你的问题，挂虑不应该是你的问题，除非你没有遇见过他，你对他的认识或者我对他的认识只是在一个思想里面，如果是一个思想是不管用，因为思想是一个思想，你真正碰到困难是一个实际，是一个现实，除非你遇见这位又真而且又活的是与你同在与你同行的神，你怎么献给他呢？思想里面献给他很好，你已经知道要献给他很好，你已经决定要献给他，但是你真的能够献给他吗？如果你都不认识他，所以对我来讲，我越来越相信圣灵充满我浇灌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来讲一个恩典， in a sense 就是我自己走出来可以走得更好，可能也是另外一个神的预备，否则我不可能接包括今天我接的工作。可能你可以，虽然我妻子不在我哥哥同一个办公室，大概他要找我还不太容易，不是我在我的办公里面开会，不是我就要去开会，不然的话我要安静下来，我一个礼拜我要讲多少篇的信息，明天我要去一个部一个去他们有个这个一个团契的一个聚会，要我去讲一篇信息，所以我要说一下，这我哪有本领承担这么多啊，我哪有这样一个所谓的，不要说我的心力，包括我的体力，我也撑不了这么多。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挂虑跟受苦是连在一起，忧虑跟受苦是连在一起。但是感谢主，苦难来，你可以靠主撑得住吗？如果是所谓的忧虑来了，你知道怎么卸下你的重担吗？否则，我们跟不信的没什么两样。否则我们如果是做基督徒，没有对神的真实的信心，用保罗话，对那些出埃及来40年的旷野，对啊，这些不信的人，叫做硬着景象的人，就倒闭在旷野里面，连迦南地都进不去。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你有忧虑吗 ？OK， 当然有啊，你千万不要跟我说没有忧虑，你的日子，但是你知道把这忧虑 cast down 吗 ？Cast away 吗？那 cast 在谁身上？当然是放在神身上，因为你知道他眷顾你，这是很重要。 你真知道他眷顾你，大事眷顾，小事也眷顾你，甚至你工作的时候，甚至你休息的时候，他也眷顾你。他眷顾到一个程度，一个 argument， 麻雀他养活，何况你呢？这是一种语文的用法，就是相对于 how much more， 连个麻雀都一样。那你是他创造，你是他拯救。如果这个花朵就这么漂亮，连守门都穿得没这么漂亮，而且很暂时啊，早上出来晚上就不见这个花朵，何况你呢？所以用那句话，登山宝训讲不可以，不要挂虑，不要用，基本上那个是一个命令式。有时候你会觉得神怎么这么太绝了，哦，命令我不要挂虑，这个太要求太高吧。不过如果刚刚讲的这一大堆，你就知道这不是命令，这是一个对你的期待。所以相对的你还挂虑，是因为你或是我对他没有一个完全的信心。基本上我们在那个光景里面成为一个不信神的人，其实跟没有信没有神的是没有什么两样。不信人挂虑，我们照样挂虑；不信人对这个事情真的很反感，甚至产生一个苦读，我们也是这样的话，那请问我们跟不信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求主真的，我心中说应该我们会碰到困难，碰到苦难，甚至苦难会带来给我们带来忧虑，底下的 key 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苦难丢给神，有没有把这个忧虑丢给神。为什么你丢给他？因为他是看顾你的神。那如果是这样你还不肯丢给他，还是在那边自己钻牛角尖，那跟一个不信人是没什么两样。这是二十几年三十年前我学出来的功课，一直到现在。当然现在比以前更老练一点，所以你真的要讲一句话就让我生气，一个动作就让我觉得心中就愤愤不平，现在对我来讲是蛮难的。你要我气得会跳脚，要说 被你打败，我想还蛮难的。你想要打败我还蛮难，我说不是骄傲，这是我里面的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当你在所谓的当一些困难的时候，我马上就说神啊你知道，神啊你看过，我定义把这地位，我就开始敬拜赞美他。你再骂再批评再论断，我就敬拜赞美他。网友说你讲完了吗？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为主啊，这么的真实，这么宝贵，他是神创造，但是他乐意来看顾我们。他看顾小麻雀，他看顾那个野地的花， How much more 他看顾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把你的重担，把你的困难，把你的忧虑卸给他，卸给他，因为他知道，你知道他看顾你。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在这方面如果我们需要有个突破操练的，或现在你还在一个在这种困难当中，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从这里面快，我定义说把这个，我就开始赞美他。神啊你是创造我的神，你绝对不会让我活在一个莫名其妙的里面，你是拯救的神，你绝对帮助我不会再落在软弱跌倒又犯罪的里面。虽然我刚开始这个事情我并没有罪，但是千万不要让我因为心中的愤愤不平，甚至产生了一些的怨恨苦毒，让我变成一个犯罪的人。我心中怎么处理，甚至从我讲我怎么对付这个事情，怎么对付这个人，我本来还不会犯罪的，你看我现在搞这个事情。所以主啊你恩啊，赞美你，赞美哦。这时候你慢慢你就把那个重担 cast 到在他的身上，你可以得胜，你一定可以得胜，因为他是眷顾你的神。哦，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就把一个喜乐，把我里面消极的负面的意念把它挪开，把一个更新的，把一个消极，把一个积极得胜，把一个圣洁平安的意念放在我里面。我相信我们能够就这样的走过来。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感谢我赞美你，谢主你教上的工作，谢主在灵里面的工作。哦，主你释放了我，哦，主你医治了我，你安慰了，你拯救了我。哦，主啊，谢谢你，谢谢在我自己这些捆绑一切的 哦，里面我钻牛角尖，我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怜悯了我。哦，主啊，你真是顾念我的神，你真是看顾我的神。哦，你是叫我能够在哦，能够把重担卸给你，把忧虑卸给你的神。哦，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若弟兄姊妹有感动，也可以当我们做祷告。